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也早了。2014年第一次见到大家啊，我来这里应该算是进入第五年喽，四年多了啊，这很久的时间了哈。希望我们常常的交往跟交通，不管是在聚会中的分享，或者是私底下的信件的来往，都可以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有更多的成长。那么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以弗所书，也是这样的教导，给我们在教会的真理上面啊有一些信息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从不同背景、不同家庭、不同文化、不同的这个思想的方式，各种啊男女老幼，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根基上面，却因为信仰的关系，我们成了一个身体。圣经说我们成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身体里面做弟兄跟做姐妹。那么众教会中间，神又特选了我们这几十位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因此我就很注重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教会的生活。我们有学生，我们有主妇做母亲的，我们有工作的，我们有弟兄做生意的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我们是一群信仰耶稣的人。所以我每次在开场的时候都会再三的强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个直接的信仰的父神跟儿女的关系，我们同时也要更多的拓展我们在平行之间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会超过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关系是一种灵性的关系，而不是跟我们家人血缘的关系的那样的关系。虽然那个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我更强调在这样的属灵弟兄姐妹的关系中间，我们可以彼此建造。这个建造可以使我们抵御外面的这个征战，可以使我们在内部形成一个信仰的共识，可以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灵里面产生一种力量。那这个力量是根据我们信靠的这一本圣经，上帝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啊。所以教会的生活也是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它选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成为一个教会，成为身体的这个神学呢，要帮助我们一起用圣经的话说奔走这一条信仰的天路。我们上一次分享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在前半部那里他谈到一些伦理的教导啊。今天我们要把这一段伦理的教导的最后的一个部分，这一个小的部分呢，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啊。在结束之前，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帮助众弟兄姐妹能够听懂你的话，也让讲的人能够分享的清楚，让我们有柔软的心，受教的耳朵，给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敬拜侍奉你的时候，怀着同样的心志，求你来联络在座的每一位，包含今天新来的朋友，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听懂你的话。愿你的话，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感动、启发。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使徒保罗写信给当时以弗所外邦教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前面的部分他给他讲到很重要的教义啊。他说我们是一群被神拣选的儿女，同时这个儿女的身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不仅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教会， 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圣灵的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圣灵的印记，我们这些印记连串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教会，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膏啊，各方面。他讲完了这个，他就说这个生命中有一个奥秘，我们原来不配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得到的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使得我们跟神联合起来了。原来这个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各民族中间呢，只选择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上帝特别与他们同在。好，好像各位你知道有一个选民这样的称谓，选召了以色列人。那么借由以色列民族这样的一个选召呢，从这个民族中间出现了耶稣基督，成为众人的父，神的儿子，就使这个外邦人非犹太人的这个民族跟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人呢，这两个边就成了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和好的关系象征了我们跟神的那个和好，神选召我们透过耶稣，原来跟那个上帝的那个约没有关系的这些外族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有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成就了我们跟神的那个亲密的这个，破除了原来这个分隔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奥秘，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他讲完了以后，他从第四章开始，这里谈到很多伦理的教训。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这个外人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一个奥秘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伦理生活的回应呢？他从第四章第五章这里谈到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五章的第十五节那里看，他给我们什么最后的教导呢？请你看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什么人呢？当像智慧人。好，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这是第一段他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信息，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一个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在圣经中，特别旧约的智慧书信常常用这样的比喻，我们不要做愚昧人，做无知的人，做愚顽的人，顽梗不明的人，不要做那样的人，而要做聪明人，要做智慧人。这里的智慧，这里的谨慎，这里的聪明，不要愚昧，跟知识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啊。我们不要想啊，这个人的文化很高，这个人的知识很高，这个人学问很大，以至于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圣经从来不看这样的一个人说他是有智慧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有才能的人，他甚至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是有智慧的人。圣经说我们要当一个智慧人，不要像那些愚昧的人。特别强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从信仰而来的智慧，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生命的智慧。我相信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智慧使我们有一种特别对于生命，对于信仰，对我们这个我们处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呢，我们有一种生命的洞见。这个洞见是跟你的学识不一定有截然的关系，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音乐家，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的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你是一个大公司的主管，你是一个老板，很可能你在处理你自己的情绪，你是一个失败的人，对吗？你可能不能够好好的教育你的儿女，你可能不能够处理你的夫妻的关系，你可能在工作上，可能你的这个人际关系一塌糊涂，可是你在你的工作的表现上你是非常杰出的，你可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可你回去是一个打小孩，可能是 欺负妻子不能够跟人做朋友的人。这里说的那个智慧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不是一个狡诈的这个世界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原则，不是指的那个。他说这个智慧人是从神来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使得我们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洞见。这种洞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可以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像一个智慧人。好，他十六节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么这样的人有一个特征，是一个怎么样讲的人呢？在和合本的翻译他说是一个要爱惜光阴，会爱惜光阴的人。那么有一些翻译呢，他说这个爱惜的光阴，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样呢？就是说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把握机会的人，他是一个不仅仅爱惜光阴，知道光阴时间很宝贵的人，他同时是一个会赎回他时间光阴的人。好，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深思一下，什么叫做把握机会，什么叫做赎回光阴？赎回，买回来，时间好像把它买回来。好，这里讲到的这个把握的光阴，时间的概念，生命时间的概念，跟这个世界上给我们说啊，你要好好用功，你要努力，你现在已经50岁了，论文都没有做完怎么办？你的光阴不是损失了很多了吗？是那个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的不是指的那个意思。当然你可以说包含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很注意的，很小心的去使用它，去把握它，把它发挥到最好的那个进步。这里说把握机会，赎回那个光阴，爱惜光阴，特别指的是我们一个信靠神的人哈，在你这个每个神给我们的那个固定的时间，这个光阴里面，你去注意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引导跟感动是什么？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做什么？把握这个机会，把神要我们活出来那个样式活出来，是这个意思。把握神给我们那个机会，去把那个在这个时间里面神要我们表达出来的那个生命表达出来，叫做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赎回。弟兄姐妹，赎回，时间过去的还会回来吗？我刚才跟俊伟姐妹说，谈到老家的事情，妈妈去年走，她给我一句很重要的话，老人家陪一次就是一次。哎呀，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弟兄姐妹，陪一次，陪伴她一次就多一次，陪伴两次就多两次，陪伴三次就多三次，再要第四次就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叫做赎回。我怎么能够赎回我以前没有的那个机会呢？弟兄姐妹，原来在神里面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在圣经的传道书里面，神使什么已过的事情怎么样重新再来，这句话是很伟大的一句话。神使过去的事情，你可能失败的事情，你可能遗憾的事情，你可能没有掌握到的一个某一个机会，神使那个事情怎么样重新的再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因为信靠神了以后，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重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他用时间来代表，时间来象征。这里说我们可以赎回那个过去的那个光阴，你看你可能浪费掉的，你可能失去的，你可能没有珍惜的，你可能没有把握的，他说你要赎回。你怎么赎回？关键就在于你把握了神给你现在的那个机会。你以前没有做好的，现在把它做好了。以前那个机会流失的，你现在抓住了那个上帝给你那个时间里面那个机会，你重新再来一次，叫做赎回光阴。 所以就不仅仅是这个中文说，哎呀，你要爱惜光阴呢、啊，你这个时间很宝贵啊，你现在年轻，你要多努力啊，啊，你现在老了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努力。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德文那个字用得很好，我中文不太会翻译，它叫 auskaufen 这个词 ，einkaufen 啊，这个 auskaufen ausnutzen， 你要去利用它，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得到。把握这个神给我们机会，你甚至可以说把握神给你的这些生命跟光阴，怎么样将神的爱见证出来。前面讲完了以后，他后面把原因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赎回以前的光阴，或者是赎回时间，或者是把握这个生命的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时间呢？因为现今的世代怎样？邪恶啊！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现代，因为现今这个时代，你可以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相对于这个罪恶、邪恶的世界，我们基督徒信靠神的人啊，各位，你跟我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明中间，我们就更要把握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把神要我们展现的那个部分展现出来。这个世代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吗？你感到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吗？什么地方让你感觉到邪恶？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邪恶？为什么这个世界是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见识？这里圣经启示我们说，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我们住在德国一个这么伟大的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不管是美国、中国、台湾，任何一个地方，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住在德国，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你真的这么体会到这个世界所，这个邪恶所带给你的那个你看见这个部分吗？它指的是什么？这个世界的邪恶，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体会，我们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这是圣经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邪恶的地方在哪里？这个世界邪恶的地方就是抵挡真理的状况叫做邪恶，这是这个世界所邪恶最严重的一个焦点，跟那个难以跨越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是抵挡真理的一个空间，或者在这个时间底下，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状况。这个邪恶的状况无时不在的围绕在我们周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信耶稣，如果你信到一个深刻的地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真是邪恶的。它的邪恶不是在它的表象上面让你这么直接的看见，它不一定有残暴的事情，我们这里没有战争，是不是？它不是一个很恐怖的状况，我们常常不一定见得到，我们只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些画面。这个世界之所以邪恶，常常是在一个美善的外表里面，它是抵挡福音跟抵挡上帝、抵挡真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生活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可是我们又是属于哪一个国呢？属于上帝国的啊，这个我希望能够分享这样的一个部分。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在两个国度里面。什么样两个国度？我们既又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同时也活在上帝国里面。世界的国跟上帝的国在征战，神的儿女跟世界的儿女在征战。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心中的律法 我们还有一个神的恩典。这个律法虽然叫我们知罪，可是这个律法却不能使我们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因此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有一个两个世界的征战，外在的征战跟世界的征战，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世界的国跟上帝国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在这两个国中间不断的拉扯。他这里说，我们如果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一个智慧人，就能够分辨这中间的差异。一个知道生命宝贵、光阴宝贵、时间宝贵，我要抓紧那个神给我在这个世界生活、家庭生活、工作啊，这个一般平常生活中间那些机会的时候，就让我们抓住那个机会，把上帝的真理把它展现出来。为什么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呢？因为这个世界知道，你如果不抓住那个机会，把上帝的道把它展现出来，它立刻就把你吞吃。这个就是这个世界邪恶的地方。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法、各种的说法、各种的意识形态、各种的思想、各种的手段，逼使你不愿意去实践上帝在你身上那个启示的真理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前一阵子在台湾，我不晓得，听说在德国这个州哈，海德堡这个州叫巴登威登堡，好像也要开始哈。我们在台湾啊，在大概就这几年，特别在台湾去年的大概从九十月开始，台湾有一个社会的运动叫做多元成家。多元，多元，各位了解多元啊？多元成家，我们成家就一男一女的成家。那多元成家是什么呢？多元成家就是男男可以结婚，女女也可以啊。那多元啊，或者是通奸处罪的话，在台湾这都还是犯法啊。多元成家，就是多元成家这个这样的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呢，要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要通过啊。这个通过的提案呢，使得众教会就跟其他的这个社福的团体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会影响到一个社会健全国家的发展。所以这个多元成家的案子一提出来以后呢，就引起这个社会很大的辩论。那么这个多元成家的方案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达到高峰。所有出来大概反对这个多元成家提案的，除了一些社会的团体之外，大部分主要的群体都是教会的群体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台湾的教会史上第一次教会走上街头。因为教会基本上他不愿意这个控制一个国家在社会在政治上议题的走向，教会是只做福音工作的。那么这个议案因为影响到这个国家，影响到婚姻跟家庭这个关系，后来教会出来，后来教会代表了整个教会的这个对于真理的认识，他反对这样的一个提议。后来这个提议应该是反对成功哈，这个议案暂时停止。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在这个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中间站稳那个真理的根基，你不要想你不犯他他不来犯你，他会主动找上你的，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啊，在台湾青少年啊，青少年我不晓得德国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哈。在台湾这一两年有一个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一个影片，叫做多元情欲的这个影片。多元情欲，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多元情欲啊，这个性的发展，性的欲望，多元情欲。多元情欲就是他在青少年时代，特别这种十二三岁他们青少年开始发展的时候呢，有一个影片专门教导 这个青少年男女呢，怎么样去发展他们的情欲？啊，台湾在中小学啊，六年级到这个国二、国三，十几岁这个孩子已经教导，所以这个影片呢叫做《水漾青春》啊，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我看过这个影片《水漾青春》，两个女孩躺在床上啊，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就在探索彼此身体那个情欲的反应。你看台湾可以堕落到这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呀、啊、如果没有好好的抓住这个光阴，上帝给我们时间这个机会去把真理的见证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世界的邪恶会找上你。这只是众多例子里面在台湾这半年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德国也要开始了，美国也要开始了，美国的圣公会已经在前几年有一个大的分裂，有大概有十几位重要的这个圣公会的主教呢离开他们的这个，造成一个大的分裂。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案例的主教是可以同性恋者当主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这个时代的邪恶，魔鬼的工作，邪恶的工作呢，从迫害我们的伦理生活，特别是从你的家庭开始，从男女的关系开始，都是这样的。家庭一破碎，教会就破裂；家庭一破碎，国家就破裂；家庭一破碎，社会就破裂；社会国家破裂，你的家就破裂，教会就破裂。因此教会其实是站在伦理的最尖端跟最前线，保护的真理最重要的基石。这里说我们要爱惜光阴，把握神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机会，你处处要去发现什么地方是可以把真理把它表达出来的，包含你可以赎回你失去的光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十七节第二个提醒跟第二个教导，他说不要做什么，不要做糊涂人啊，不要做不了解真理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前面说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这里说要做一个聪慧的人，了解事情的人，了解真理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从圣经告诉我们，都是有关上帝国的事情的旨意，有关神真理的旨意，有关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把他的爱，把他的恩典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旨意，耶稣基督所代表的福音的内容，这个旨意要使我们能够归向他，这个旨意让教会更合一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为他做见证，这个旨意，把神的真理展现出来的这个旨意，上帝的旨意，从起初创造世界的这个旨意，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成为他的儿女的，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见证他，表达出这个福音的内涵，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在第四章这里说，让我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定的旨意，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也可以透过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旨意他赐下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明白主的旨意把它狭隘到只是关系到我个人前途这个部分。弟兄姐妹，不止这些事情，你生命前面的旨意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人要找工作的，要毕业的，要来读书的，要留学的啊，你要嫁给谁，你要娶谁，你的工作在哪里，我要生几个孩子，我要买什么房子，我要买什么样的车子，我去那边可以，我做这个决定可以吗，我这个投资可以吗，我做生意的，这些事情的旨意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开更高，神的旨意是关系到神国的。 我们关心上帝国的走向跟这个真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神他自己发光，这个部分的旨意我们去了解，了解这个圣经启示的真理，他的旨意是什么。由于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旨意，因此我们就可以从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来匡正我们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生命指标的一个很好的动作，很好的进路。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写在哪里？在哪里？就写在他启示的这一本上帝的话这一本圣经里面。你不要在其他的地方寻求，我劝你，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来分享神的话，借由聚会，借由讲道，借由查经，借由我们自己的阅读，借助祷告，借助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了解神的话，神的话就把他的旨意显然出来。因此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的真理，明白福音，明白基督的奥秘，就透过圣经。因此不要做糊涂人，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他的话是我们要尽上的努力。一个不糊涂的人，他就是一个了解上帝话语的人。了解上帝话语的人，就是一个了解上帝旨意的人。你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有方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的，你勇敢地走向你生活的每一个步履，都在上帝的旨意的保守中。上帝的旨意是宽广的，因为福音的真理宽广的，他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了。因此当我们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真不会糊涂了。你做事做人行事为人，你都有勇气。前面有 ABCD， 有好多的选择，你做的每一个事情，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是正确的。为什么叫做都是正确的呢？因为你是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因此你做 A， 你做 B， 你做 C， 你选 D， 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这五个项目里面都是符合他心意的。所以你对上帝的认识要宽广。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明白神旨意的人，他真不会是一个糊涂的人。让我们好好的渴慕上帝的正道，好吗？这句话很重要。十七节他说要明白神的旨意，特别是神国全体的这个福音的正道这个部分，让我们好好的去渴望了解它。所以我们热爱读神的话，我们在聚会中间了解神的话，我们了解教义，我们晓得真理，我们晓得这个真理与我们生命那个关联及其意义啊，这些都会让我们越来越掌握神旨意的内涵。十八节，不要怎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从十五节到二十节的第二个重点。前面说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这里说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他用了一个很神妙的比喻哈，保罗常常用这种神妙的比喻来比喻这个圣经很多的真理。他说不要醉酒，当时的弟兄姐妹确实很喜欢喝酒啊。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很会品酒的人，喝酒不是一个犯罪哈。这里说不要醉酒，因为酒会使人放了。醉酒的状况就是你让那个酒精怎么样控制你那个更高的中枢了，所以你就喝盲了啊，喝酒喝醉了，那个酒控制你，酒充满你了，酒精充满你了啊，或者毒品充满你了，香烟控制你了啊，色欲控制你了啊， 这个手机啊，低头族啊，我这次前一阵子回台湾，台湾人我真是吓死人，那两个指头在那个很小的荧幕上面打，我看了我在旁边我都觉得累啊啊，我觉得真了不起啊，那个台湾人大大小小，有的时候年纪我看比我大的长辈，一家人坐在那个百货公司那个美食街啊，各位你台湾小岛你可以去看，台湾什么都没有，就吃真是吓死人了，到处都是好吃的东西。一家人大大小小一坐在那里，每个人一台机子哈、啊，就是这个叫做 smartphone 啊，智慧手机，每哈也还有大的哈、啊，哎，我这看还有比大稍微小一点，还有比手机大的，这种各种尺寸啊，可以直的，可以横的，哎呀，每个人都在那里划来打，哇，打得很乐啊，那个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哎，我说怎么这么多电话？哎，结果不是，他们叫 line 是吧？是这种东西哈、啊，我都不懂，哎呀，我真是。回台湾简直就是非常的郁闷，什么都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懂，反正就是很头痛。十八姐，你可以说，不要再打手机了，不要再那，它可以使你怎样？它会控制你啊。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这个醉酒啊，是一个很神妙的比喻。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一个事情会让你发狂的？他控制你的，有没有？有没有？你说，哎呀，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我是一个做研究，这个也一样，读书也会使人发狂的，啊！凡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不管是正面的也好，负面，这里当然是举了一个负面的喝酒。凡是这个事情，像手机啊什么这个东西，能够控制你上网这个东西一定会，不是捆绑你，就是使你怎么样？这里说放荡。你就不能够控制的，你就在一个失控的状况里面，这样一个失控的人是不能够承载上帝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鼓励，特别要求，特别警戒那时候的以弗所弟兄姐妹，那个时代人，他们有很多很混乱的部分。第一个，一定有很多的性的混乱；第二个，有很多语言上的混乱，有很多这个争执的混乱。这里说那个醉酒的混乱，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他们的行为的方式都是混乱。他说我们要拒绝这个，我们要去掉这个，而要怎么样？被神的灵来充满。有一些解释说被基督充满，我觉得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啊。而且你可以在要跟被中间再加一个字，仍要继续的被圣灵充满，这个继续很重要啊。我们看说，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记？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啊，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这是一个一次性的恩典，当我们信耶稣，圣灵就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么圣灵充满，你可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一个信靠上帝人，他要不断的在他的生命的这个处境这个状况中间呢，是一个被圣灵的恩典，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力量，圣灵所启发的这个生命的智慧，真理的智慧，被他充满的人。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保罗鼓励我们这里要做的。我们不要被那些事情辖制，比如像醉酒啊，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不要被他辖制。那个放荡我们要离开，而要继续的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充满常常表达在，比如说我们谈过的加拉太书，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来啊，他有很多的美德啊，他结出这个圣灵果，而且他在生活上呢，他有一种秩序，他是平衡，他有一种敏锐，他能够有纪律的好好的生活啊，他有一种很谨守他自己的心。前面说我们谨慎的行事，我们爱惜，我们把握神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光阴，我们不要继续的放荡，我们被圣灵充满，这种谨守渴慕，渴慕圣灵，渴慕神真理，渴慕神的道，渴慕那个，你可以说基督的这个恩典，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生活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他鼓励我们，保罗鼓励我们要羡慕这样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啊！你说圣灵充满是不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常说的，我们要说方言，我们要医病，我们要赶鬼，我想包含这个东西啊，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他的灵命得着复兴；我们为一个有病的人祷告，他的病得到医治；我们为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状况，我们为他祷告，这个状况得到一个改善。是的，好像有一个个别性强而有力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这个充满中间呢表达出来，我想这是一个部分。但是这里保罗更要强调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命的状况不要被那个酒所辖制跟充满，而是要被神圣灵这个圣灵的这个恩典恩膏来充满。所以他很强调我们在一个属灵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状况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状况你有吗？啊，我想我今天分享这个道，我也要跟各位一起来学习。我们真是要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恩典中间呢，在保持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的状况是什么？亲爱的朋友，特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属灵的状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刚才前面那个题目，你了解这个世界对真理的抵挡吗？它的邪恶的那个状况是什么吗？这里你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吗？我们的生活活在一个被圣灵所管制管理，以至于我们有纪律、平衡、敏感的、自律的、有秩序的，能够结出圣灵各种果子的那样的生命的状况吗？你的生命现在是不是乱七八糟啊？前面说的那个糊涂人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做事随便不谨慎的人，像那个愚昧的人，那个浪费光阴没有把握神给他机会的人，就是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个不了解神旨意的人。这里说没有被圣灵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不仅仅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力量，圣灵充满最宝贵的部分就是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更认识福音，更爱福音，更爱活在主里面，更爱看见别人如果不信上帝他是多么的可怜。因此我充满了那个从基督来的那个大的爱，我觉得我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叫做被圣灵充满，不是我自己得到好处。是的，一个被圣灵充满人一定得到神很多的恩典。这里说到的圣灵充满更是有一个对象的，是你如果看见那些可怜的人，那个在黑暗中的人，那个在世代邪恶中生活被他捆绑的人，那个还在醉酒放荡被那个辖制的那些人，你这个圣灵充满的人，在这个状况中间的人，你是否用这样的眼光去爱他们？教会的生活应该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团体的展现。海德堡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德性？是不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渴慕？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请你看十九节。我们不仅不要被酒辖制，不要被这些不好的习惯啊，刚才说的这些笑话，这些手机啊什么东西的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不好，但是它只要辖制你，喝酒没有不对，但是酒你醉了放荡了，你就脱离了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部分，那个圣灵就不能管制你。而如果我们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他用当啊，我们应该怎么样？不仅仅你个人而已，更是强调什么？我们要当用诗章啊，诗章、颂词、灵歌，怎样？彼此的，彼此就是不是你一个人了， 所以你是被一个被圣灵充满人，你不绝对不是一个啊，我好就全家吃饱，没有这样的。我被圣灵充满，我也看见，我也期望，我也欢喜看见我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也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一个圣灵充满，它是指的教会全体的圣灵充满。你看保罗的神学实在非常的精致而且伟大，他不做个人主义崇拜式的这个讲解，不是啊，每个都是圣人，但是圣人之间没有关系，不，他不是做圣人的事情，他是我们这一群人都要被圣灵充满，充满以后我们怎么样，好像心里有一种热情，有一种渴望，有一种不得不要说出来的那样的大的那种欢喜快乐。他说什么？用诗章啊，我们用神的话，啊，用颂词啊，诗篇啊，诗章啊，用灵歌，就是从神的灵，从神给我们启示这些歌曲啊，诗歌、音乐啊，彼此的对谈，而且把它吟唱出来哈，这好像是一个聚会，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啊，有四位的姐妹带领我们唱诗歌，有讲解。有讲道，有奉献，有这些动作，彼此的对说，口唱心和的怎样，把它赞美出来。赞美谁？二十节。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内容是感谢。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最极限的那个对象的表征，就是我们这一群被圣灵充满，被他恩典所买赎所赐予的人，我们不仅仅自己领受，我们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在团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中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将这样的恩典，将这样的荣耀，将这样的感谢献给他。因此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个人，以及这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群体，他是不会出谬误的，因为他站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面，那个基础就是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管辖、上帝的真理中间，充分地把圣灵所要给我们的恩高恩赐能力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展现出来。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何等何等的重要。我们这边有长辈啊，有年轻的，有像我这样中年的，有我们刚才出去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团体里面是多余的。这是保罗神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巴不得新的一年的开始，我愿意从认识神的旨意以及被圣灵充满这样保罗的教导呢，再一次的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生活的处境是否真的在了解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基础上面是否站立的稳，我们是否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渴慕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那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唯一要颂赞感谢的那一位？这一节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这样的启发：认识神的旨意，祈求圣灵的充满。容许我再把第五章前面给各位念一次，请各位来听哈。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讲完我们就要来结束。他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得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 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前面刚才说的旨意，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后来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金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完上面这一段经文，你会觉得你有很大的压力跟很大的这个不自由吗？我相信是有的。如果第五章的教训只是一个教条跟律法的教训，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太累了。你不累吗？刚才讲了这么多，你不累吗？又要遵行神的旨意，又要被圣灵充满，又要这个那个，又不要做糊涂人，又要怎么好多这些事情。你难道受的这个教条的这个说法难道听得不够多吗？你的父母没有教你吗？你的老师没有教你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所说的教条的截然不同在哪里？就是第五章前面这里说的，我们因为是谁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蒙爱的儿女，因此我们就渴慕像神一样。我们因为爱神，所以这些伦理的教训就变成有可能了。因为你渴慕达成那个爱你的人对你的要求，而且当我们在这个伦理的教训中间确实的遵行这样的伦理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得到恩典，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更认识神，我们更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了。所以第五章整个的伦理教训终结在我们一起被圣灵充满这个状况中间，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感谢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使得我们就不再做一群只是要遵守教条的基督教徒。你懂我意思吗？基督教徒是很辛苦的，我巴不得你不要做基督教徒，你要做一个基督信徒，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很有福气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要遵守各种规条。今天这里很多的伦理教训，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那样的一个基督教徒。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知道神的爱，我们就在圣灵充满的这个恩典中间，每天过着有力量的生活。下一个月我们要谈丈夫跟妻子，好，希望大家还是来啊。我们下面一讲会谈到丈夫、妻子跟教会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学习不做糊涂人，乃要常常了解你的旨意，不做醉酒被这个事物所辖制的人，乃是知道我们可以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的生活中间，彼此的在教会中间生活中间可以来啊，展现基督福音的大能，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见证，使更多的人能够羡慕福音的好处，来到教会，来到你 诗人宝座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这是我们一群人渴慕被你圣灵充满的一个唯一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提升我们，求主也感动众人，在认识这一件真理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进步。谢谢你为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继续的献上祷告，愿主帮助我们在基督生活伦理生活中间所要注意的部分，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正是这个世界的邪恶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主，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去，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受到迷惑，有时候甚至我们已经失败的时候，求你的怜悯，求你的真理继续的光照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的可以回归到你的真理的爱中，回归到你真理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做刚强人。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许在家里在工作中间都有不同生活生命的处境，都有困难，都有压力，都有挑战的时候，愿你的话，愿你圣灵充满的能力就不断的持续的加添我们那样所需要的力量。谢谢耶稣让我们可以信靠你，谢谢耶稣让我们可以跟随你，愿你保守我们对你专一的心志，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